约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诗篇34篇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在2016年的11月，就在这个时候，
在2016年11月，大概是这个时候，
我跟师母有机会到以色列那边去旅游。
我和师母呢有机会去以色列那边旅游。
在那个旅途当中，我们就有一天去参观这个耶稣登山宝训的小讲，在讲登山宝训的小山岗。
在旅游的过程中，我们有行去到耶稣当时讲登山宝训的那个小山岗那里。
在那边有一个教堂，称为八福堂。
那边有一个教堂叫做八福堂。
是纪念耶稣曾经在那边宣讲八福。
是纪念耶稣在那里宣讲八福。
我们就在那个教堂的旁边的亭子里面聚集。
那我们就在教堂旁边一个亭那里聚集。
我们来想象耶稣当年向会众讲道的情况。
我们在这里想着当年耶稣向会众讲道的情况。
在那个旅行团里面，只有我一个是牧师。
咁喺旅行团当中，只得我一个系牧师。
那个导游是个基督徒。
导游咧系一个基督徒。
他就希望我在那里给大家讲一段登山宝训。
咁咧，佢就希望我喺嗰度同大家讲一段登山宝训。
我能够站在耶稣曾经站过的地方。
我咧可以企喺耶稣当年曾经企过嘅地方。
在那里讲耶稣曾经讲过的信息。
在这里讲耶稣当年曾经讲过的信息。
我感到是莫大的荣幸。
我感到很莫大的荣幸。
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我都没想到我居然有这样的机会。
按照教会所选定的经文，我们今天也是要讲八福。
按照教会所选定的经文，今天我们都要讲八福。
我以前讲过八福。
我以前讲过八福。
我看了我的记录，我在2004年，在十几年前的一月份，我就讲过八福。
我睇过记录咧，我喺2004年嘅一月份，十几年前都讲过八福。
在那个时候，我是每个礼拜讲一个福。
嗰个时候咧，我每个礼拜讲一个福。
每一次大概讲30分钟。
每一个福大概要讲30分
钟。今天我要一堂讲完八福。
今日咧，我一堂要讲完八福。
每一个福大概讲3到4分钟。
咁每一个福大概只系讲3到4分钟，
所以大家要很留心。
所以咧，大家要好留心。
特别在家里，在参加网上崇拜嘅弟兄姐妹要很留意。
特别喺屋企咧参加网络崇拜嘅弟兄姊妹要留意啦。
不要再讲到了时间里去喝杯水啊，上洗手间打个电话呀、什么的。
就唔喺讲到嘅时间咧，饮杯水，去个洗手间或者打个电话。
你去了一下，回来就少了一个福啦。
你行开一阵咧，翻嚟可能就少咗一个福。
耶稣向群众讲八福。
耶稣向群众讲八福，
他当然就希望大家能够领受这八个福。
他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领受这个八个福。
怎么样能够可以领受这个八福呢？
咁点先可以领受呢八福呢？
我要大家留意四点。
我要大家先留意四点。
就是要到他面前来。
就是要到他面前。
要被他得着。
要被他得着。
被他改变。
被他改变。
也被他使用。
被他使用。
那我把这个八福的秩序稍微调整一下。
咁我就将八福嘅次序稍微调整一下。
归纳成为三个部分。
咁归纳成为三个部分，
为了要帮助大家比较容易记忆，
为咗帮大家更加容易记得。
请大家我们先注意第一点，
请大家先注意第一点。
第二就要到他面前来，要来接近他。
第一就系要到他面前接近。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哋一齐读呢段经文。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到他跟前来是很重要的。
到他跟前来是很重要的，
这是关键所在。
这个是关键所在。
能不能够得到八福，这是第一个要注意。
可不可以得到八福呢？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假如我们想要得福，首先要到主耶稣面前来。
如果我们想要得福，首先要到耶稣面前
来接近他，来聆听他的教导，
来接近他，聆听他的教导。
什么叫做福呢？
什么叫福呢？
根据我查字典，叫福是从神那边降吉祥来帮助人。
那我查字典呢，就是福就是要在神那里降吉祥来帮助人。
我们要想要得福，首先要愿意来接近耶稣。
我们要得福呢，首先就是要接近耶稣。
因为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上帝。
因为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上帝。
不愿意来接近耶稣的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福。
不愿意去接近耶稣的人，是不可以得到真正的福。
圣经说，
圣经说，
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我相信呢，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我们有福是从我们来教会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有福是从我们来到教会那时候开始。
我们有福是因为我们从投靠上帝的时候开始的。
我们有福是从我们投靠上帝那时候开始。
我们有福是我们愿意聆听，从我们聆听愿意聆听耶稣的教导开始的。
我们有福呢，是从我们愿意聆听上帝教导的时候开始。
假如我们从来就不愿意来接近耶稣，不愿意来信靠他。
假如我们从来都不愿意接近耶稣，不愿意投靠他，
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
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
大家同意不同意？
你们同不同意？
假如我们从来都没有不愿意接近耶稣，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
因为我们从来不愿意接近耶稣，我们都没有今天的幸福。
所以想要得福，首先要到耶稣跟前来。
所以想要得福，首先要去到耶稣跟前来。
第二点就是要被他得着，来依靠他。
第二点就是要被他得着，来依靠他。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
我们一起读跟着这段话。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第一个福。
这个是第一个福。
这是什么福？
这个是什么福呢？
是可以进入天国的福。
是可以进入天国的福。
就是有天国居留权的福。
是有天国居留权的福。
就是成为天国公民的福。
是成为天国公民的福。
而现在美国问题很多啊。
在现在美国问题很多，
不用我讲你都很清楚，
不用我讲大家都很清楚，
社会很动荡不安，
周围动荡不安，
道德越来越败坏，
道德越来越败坏，
很多地方有暴乱，
很多地方有暴乱，
被疫症感染的人数不住的攀升，
受疫症感染的人数不断攀升，
美国东岸 有飓风，西岸有山火，
东岸有飓风，西岸又有山火。
美国的问题很多。
美国的问题很多。
虽然如此。
虽然是这样。
还是有很多人想要移民来美国了。
但仲系有好多人想移民去美国。
能够得到美国的居留权，能够成为美国的公民，很多人认为这是很有福气的。
可以得到美国居留权，可以居住在美国成为公民，大家认为这样是很有福气。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同意，天国肯定比美国要好得多。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天国一定会比美国好得多。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应该是这样的理解，对吧？
嗯，大家应该是这样理解。
天国有什么好呢？
那天国有什么好处呢？
天国有什么特点呢？
天国有什么特点呢？
天国从字面上我们都可以知道。
在字面上，天国我们会看到。
天国是属天的。
天国是属天，
是高尚的，
是高尚，
是圣洁的，
是圣洁。
天国是上帝管理的国，
天国是上帝管理的国，
所以天国要成为上帝的国。
所以天国是要成为上帝的国。
上帝是大有那个大有智慧的，
上帝是大有能力、大有智慧的。
上帝所管理的国一定管理得很好，对不对？
上帝所管理的国一定会管理得很好，
所以那一定是平安的国，
所以它一定是平安的国。
天国是平安的国，
天国是平安的国。
上帝的国是有上帝同在的国，
上帝的国是有上帝同在的国。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真理，
上帝就是真理。
所以上帝的国是充满爱和真理的国，
所以上帝的国是充满爱和真理的国。
天国也是永恒不变的国，
天国也是永恒不变的国。
所以天国是个高尚的圣洁的国，
所以天国是高尚的圣洁的国，
是一个平安的国，
是一个平安的国，
是一个充满爱 和真理的国，
是一个充满爱和真理的国，
而且是永恒的国，
而且是永恒的国。
这样的国度好不好？
这样的国度好不好呢？
当然好，
当然好。
能够进入天国，能够成为天国的公民，是不是很有福气？
可以进入天国，成为天国的公民，是不是很有福气？
太有福气了，
是太有福气了。
但怎么样能够进入天国呢？
那怎样可以进入天国呢？
什么人可以进入天国？
什么人可以进入天国呢？
耶稣说，
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进入天国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虚心。
进入天国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虚心。
虚心这个词在中文圣经翻译不是很清楚。
虚心这个词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不是很清楚。
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灵魂的贫穷。
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灵魂的贫穷。
不是讲你外表穷，乃是里面穷。
它不是外表穷，而是里面穷。
不是说你的钱包穷，乃是你的心灵穷。
不是说你的银包穷，是个心灵穷。
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一个人去到耶稣的面前，
他看到耶稣的伟大和他的丰富。
他看到耶稣的伟大和他的丰富，
他就发现自己的渺小和虚空。
他就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和虚空。
他承认他自己需要耶稣的帮助，
他承认自己需要耶稣的帮助。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这样的人就有机会能够进入天国，
这样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天国。
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才华。
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才华，
觉得自己很有成就，
觉得自己很有成就。
他不需要耶稣的帮助，
他不需要耶稣的帮助，
他更不需要耶稣的成就，
他也都不需要耶稣的拯救。
这样的人就不可能进入天国，
这样的人他不可以进入天国。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财主进入天国是难的。
我们想要得福，首先要到耶稣面前来。
我们想要得福，首先要到耶稣面前来，
而且承认自己是心灵空虚贫穷的，
而且要承认自己的心灵空虚是贫穷，
承认需要耶稣的帮助，
承认需要耶稣的帮助，
这样就会得福了，
这样就可以得福。
好，第三耶稣说，
第三耶稣说，
哀痛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这是第二个福，
这个是第二个福。
哀痛的人不是指考试不及格哀痛的人，
哀痛的人不是指考试不合格而哀痛的人，
不是只能是因为女朋友跑掉而哀痛的人。
他说不是因为女朋友走了而觉得哀痛的人。
不是说因为亲友去世而哀痛的人。
不是因为亲友去世而觉得哀痛的人。
哀痛的人是说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
哀痛的人是指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看到耶稣的圣洁，
看到耶稣的圣洁，
就看见自己的污秽和罪性，
就看到自己的污秽和罪性，
发现自己不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引诱和捆绑，
发现自己不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和引诱，
因此他为自己的罪过哀痛，
因此他为自己的罪过而哀痛，
为人间的罪恶哀痛，
亦都为人间的罪恶哀痛。
这样的人就有福了，
这样的人就有福，
他就可以得到耶稣的接纳和他的安慰，
他就可以得到主耶稣的接纳和安慰。
不管我们的罪过有多少，
不管我们罪过有多少，
只要我们愿意认真的悔改，
只要我们愿意认真悔改，
耶稣都会接纳我们，
耶稣都会接纳我们，
都愿意赦免我们，
都愿意赦免我们。
耶稣说我来乃是要召罪人悔改，
耶稣说我来乃是要召罪人悔改。
在耶稣面前愿意哀痛悔改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在耶稣面前愿意哀痛悔改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这是第三个福，
这个是第三个福。
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
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
被耶稣的义来吸引，
被耶稣的义所吸引，
被耶稣的美善吸引，
被耶稣的美善吸引，
被耶稣的教导吸引，
被耶稣的教导吸引。
他渴望更多来认识耶稣，
他渴望更多的认识耶稣，
渴望更多学习耶稣的教导，
渴望更多学习耶稣的教导，
渴望更多效法耶稣，
渴望更多效法耶稣，
渴望活得更像耶稣，
渴望活得更像耶稣。
这样的人就有福了，
这样的人就有福了。
这就像诗篇在第一篇所描述的，
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描述。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还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有很多长辈从中国大陆来到这里，
在过去二三十年有很多长辈由中国大陆来到这里，
他们来看望孩子，看望孙子，
他们来看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
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参加聚会，
有机会来到教会参加聚会，
在这里信主，
在这里信主，
在这里参加查经班，参加主日学，
在这里参加查经班，参加主日学，
也这里头一次有人可以教导他们认真来研读圣经，
也都是第一次在这里有人教他们怎样认真去读圣经。
有不少人感到非常的兴奋，
有很多人觉得非常之兴奋。
不止一次有人跟我说，
不止一次有人跟我说，
在过去几十年的学习啊，比不上在这里几个月的领受啊。
在那里几日的学习呢，比不上他们几个月的领受。
这个讲法有点，可能有点夸张啊。
可能这个讲法有点夸张。
但是也表明他们真是爱慕圣经的教导。
是表明呢，他们是爱慕圣经的教导。
他们真是被上帝的真理深深的吸引。
是他们代表是被圣经的教导深深的吸引，
他们饥渴慕义，
他们饥渴慕义，
他们也真是感到饱足，
他们也都真是感觉到饱足，
他们的生命也明显有明显的改变，
他们生命有明显的改变。
那我们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弟兄姐妹，常常有机会参加各种的聚会，
我们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有机会参加这个主日聚会，
常常有机会学习圣经，
经常有机会学习圣经，
我们习以为常，
我们就习以为常，
把圣经看得很平凡，
将圣经看得很平凡，
往往不知道珍惜这个学习的 机会，
往往咧唔知道珍惜学习嘅机会，
没有饥渴慕义的心，
冇饥渴慕义嘅心，
那就很可惜啦。
咁样系好可惜。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认真地参加查经时候主参加主日学。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参加查经，参加主日学。
大家知道我们主日学的口号好记得吗？
大家仲记唔记得主日学嘅口号？
我们主日学的口号，大家一起读一下。
我哋一齐读。
人人参加主日学，不当老师就当学生。如果你认为你很够格，你能够当老师，很好，欢迎你来。
如果你觉得你很够资格做老师，欢迎你来。
如果你说我还不能当老师，那你就来当学生。
如果你觉得我还未可以做老师，
人人都应该参加主日学。
人人都应该参加主日学。
我们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
我们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第三大点我要讲的就是被他来改变。
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被他改变。
要顺从他。
要顺从他。
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一起读跟着经文。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是第四个福。
这个是第四个福。
不少人认为温柔是软弱的同义词。
很多人认为温柔就是软弱的同义词。
他们认为温柔的人可能很友善，但是没有主见。
他们可能觉得温柔的人很友善，但是没有主见。
但是也没有能力。
亦都没有能力。
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
所以温柔的人，不失去他的地图已经很不错了，怎么可能得地图呢？
所以温柔的人，他没有失去地图已经很好，都很好了，怎么会承受地图呢？
这个不是圣经对温柔的解释。
这个并不是圣经对温柔的解释。
在圣经希腊原文里面，温柔这个字是用来形容被驯服的动物。
在圣经的希腊原文里面说温柔 是一种被驯服的能力。
温柔是从生命流露出来一种特别的能力。
它是在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种能力，
是被控制的能力，
被控制的能力。
是因为被控制，所以能够表现得刚刚好，能够让别人得到帮助的一种能力。
是因为它被控制，所以表现得刚刚好，能够被上帝所控制的能力。
温柔不是我们人的本性，
温柔不是我们人的本性。
温柔是基督徒愿意被上帝向上帝降服，被上帝改变而有的表现。
温柔呢，它是愿意被上帝降服，被上帝改变应该有的表现。
我们愿意向上帝顺从，顺从他，我们愿意被他改变，我们就会变得温柔。
我们愿意顺从上帝，愿意被他改变，就会变得温柔。
有一位基督徒作家叫林子，
有一位基督徒呢，他就叫灵子。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让我温柔》。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让我温柔》。
他说啊，
他说
女人的美有许多的品味。
女人的美有很多品味。
如果上帝让我选择，我会选哪一种呢？
如果上帝让我选择，我会选哪一种呢？
我曾经喜欢过明媚。
我曾经喜欢过明媚。
我喜欢过清纯。
喜欢过清纯。
我喜欢过冷艳。
喜欢过冷艳。
我喜欢过聪慧。
喜欢过聪慧。
我甚至喜欢过神秘。
我甚至喜欢过神秘。
可是啊，若上帝让我选择，
但是如果上帝给我选择，
我更愿意说让我温柔。
我更加愿意说让我温柔。
他说啊，温柔是有坚韧的。
他说温柔是有坚韧的。
他举个例子，他说当经济很困难，生活很苦的时候，
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当你生活经济很困难，生活很困苦的时候，
丈夫找不到工作，
丈夫找不到工，
提前了年从外面回来，
黑着面在外面回来，
那个妻子摆上碗筷为他预备晚餐，
妻子就摆上这个碗筷为他预备晚餐，
拍一拍他的肩膀，
拍一拍他的肩膀，
说没有关系了，我可以去工作呀。
他说不紧要，我可以去工作。
这是温柔。
这个就是温柔。
温柔是有宽容的。
温柔是有宽容的。
温柔的人也可能会有怒气。
温柔的人也都有怒气。
但是他的怒气像风，轻轻一吹就散掉就没有了。
但他的怒气呢，好像风一样，轻轻一吹就吹散。
温柔是有谦卑的。
温柔是要有谦卑。
温柔的人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
温柔的人呢，从来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林子他这样说。
令子他还说，
温柔是女人脸上永恒的美。
温柔是女人面上永恒的美。
我认为温柔也是男人脸上永恒的美。
我认为温柔也是男人面上永恒的美。
我相信大多数的丈夫都会同意。
我相信大多数的丈夫都会同意。
妻子最美的时候就是她温柔的时候。
妻子最美的时候就是她温柔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妻子也同意。
我想大多数的妻子都会同意。
丈夫最美的时候是他温柔的时候。
丈夫最美的时候就是他温柔的时候。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人最可爱的时候就是他温柔的时候。
人最可爱的时候就是他温柔的时候。
你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
人最可爱的时候就是他温柔的时候。
人最可爱的时候就是他温柔的时候。
温柔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可以得着人的心。
因为他可以得着别人的心。
得着人的心当然就能够得着地图了。
得着别人的心当然就可以得着地图。
跟着耶稣说。
跟着耶稣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第五个福。
这个是第五个福。
清心是指是让人很羡慕的一种状态。
清心是一种令人很羡慕的状态。
清心就是心灵的干净。
清心就是心灵的干净。
英文字这个泻药这个字啊，跟这种希腊文清心这个字演变出来的。
英文呢，泻药这个词呢，是从希腊文清心这个词演变出来的。
这个很有意思，对吧？
很有意思。
你把肠胃里面脏的东西都排出来，那里面就干净了。
如果你将肠胃里面污糟的东西都排出，那你就干净了。
把心里面脏的东西都除去，心灵就干净了。
将心灵里面污糟的东西清除，那你的心灵就干净。
这就是清心。
这个就是清心。
但是圣经这样讲。
但是圣经这样讲。
所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坏到极处的心怎么可能干净呢？
坏到极处的心怎样干净呢？
我们可以清洁自己身体，但是不能清洁我们的内心。
我们可以清洁自己的身体，但是不可以清洁自己的内心。
只有上帝才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
只有上帝才可以洁净我们的心灵。
大卫王在他有权有势江山稳固的时候，他犯了一个弥天大罪。
大卫王在他有权有势江山稳固的时候，犯了一个弥天大罪。
他犯了奸淫。
他犯了奸淫。
他抢了别人的妻子，还借刀杀人杀了那个丈夫。
他抢了别人的妻子，还要借刀杀人杀了这位丈夫。
大卫后来被先知拿单指责，他就认罪忏悔。
大卫后来被先知拿单谴责，他就认罪忏悔。
他写下了一篇 很痛的忏悔诗。
他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忏悔诗。
他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他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大卫知道上帝可以洁净他，为他造清洁的心。
大卫知道上帝可以洁净他，为他造清洁的心。
上帝说，
上帝说，
你的罪虽然像朱红要变为雪白。
人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
所以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所以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上帝差遣耶稣来为我们舍命赎罪。
上帝差遣耶稣为我们舍命赎罪。
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的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能够清心，能够有个干净的心灵，全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能够清心，能够有上帝的恩典，全都是上帝的恩典。
那是只有上帝才能做的工作。
这个只是上帝，只有上帝才可以做的工作。
柔和和清心的人都是因为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柔和和谦卑的人都是因为接受上帝的恩典。
都是被上帝改变的人。
都是被上帝改变的人。
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哋嚟到耶稣嘅面前，
我们愿意顺从他的教导，
我哋愿意顺从佢嘅教导，
接受他的恩典，
接受佢嘅恩典，
我们的心灵就会被洗干净，
我哋嘅心灵就会被洗干净，
我们的表现就会变得温柔，
我哋嘅表现亦都会变得温柔。
我讲到第四大点，
我讲到第四点，
就是被要被他使用来荣耀他，
就系被他使用荣耀他。
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的这句话，
我哋一齐读。
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第六个福。
这个是第六个福。
连续人的人和被和使人和睦的人，都是愿意被上帝使用的人。
连续人的人和使人和睦的人，都是愿意被上帝使用的人。
连续这个词在圣经中不单单是表示难过。
连续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不单只是表示难过，
乃是对别人的苦难感到感同身受，
而是呢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
因此产生行动，
因此呢产生行动，
要帮助在苦难当中的人脱离这个困境，
因此呢要帮助在苦难当中的人脱离困境。
因为最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创造天地的上帝看见人类被罪恶捆绑，
创造天地的上帝看到世界被罪恶所捆绑，
看到我们人被魔鬼辖制，
看到人被魔鬼辖制，
看见人要面临永远沉沦的痛苦，
看到人要面临永远沉沦的痛苦，
上帝感到很难过，
上帝感到很难过，
他要道成肉身成为人，
他要道成肉身成为人，
站在人的位置上来帮助人，
站在人的位置上面去帮助人，
来成就人，
去成就人，
要除去人的痛苦，
要除去人的痛苦，
这就是连续，
这个就是连续。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耶稣讲那个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耶稣讲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山到耶利哥去，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城落山去到耶利哥，
半路上就被强盗抢劫，
在半路呢被强盗抢劫，
强盗把他打到半死，
强盗将他打到半死，
丢在路旁，
掉在路边，
有几个人走过看见他，就没有人理他，
有几个人走过看见但是没理他，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走过就动了慈心，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动了慈心，
就停下来帮助他，
就停下来帮助他，
那个撒玛利亚人用油跟酒帮他洗干净他的伤口，
这个撒玛利亚人停下来用油和酒帮他洗伤口，
他把他的伤口包好，
将他的伤口包好，
而且扶他坐上撒玛利亚人他自己的伤口，然后带他去旅馆休养，
扶他呢坐上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伤口，就将他带去旅馆休养，
而且留下钱给那个店主，
而且呢留下银钱给这个店主，
请那个店主继续来照顾那个受伤的人，
请这个店主继续照顾这位受伤的人。
那个撒玛利亚人把那个别人的苦难放在自己身上，为别人来承担，
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将别人的苦难放在自己身上为他承担。
圣经就是用怜悯这个词来形容那个撒玛利亚人的表现，
圣经呢就是用怜悯这个词来形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表现。
这个怜悯就是耶稣在八福里面所讲的连续，是同一个字的词根，
这个怜悯就是耶稣在八福这里讲连续，是同一个词根。
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叫 Tony Campolo，
有一个很著名的讲员叫 Tony Campolo，
他是当然社会学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讲员，
他是一个学者，也是很著名的讲员，
我很喜欢听他讲道，
我很喜欢听他的讲道。
在一次的讲道当中讲了一件事情，
他一次讲道当中讲到一件事，
他自己住在宾州，
他住在宾州，
他常常去智障中心去当义工，
他呢常常去一个智障中心去做义工，
就是里面的那很多人都是头脑不清醒的那些人的智障中心嘛，
就在那里呢有很多人呢他头脑不是很清醒的智障中心，
当中有一个员工叫 Joe，
当中有一个员工叫 Joe，
Joe 从那边服务那些孩子，那些有智障的人的，
中在那里服侍这些小朋友，这些有智障的小朋友。
周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周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他对待那些有残障的人特别有耐心，特别温柔。
他对待这些残障人士是很有爱心，也很有温柔。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周，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周。
有一天 Tony Campolo 就听到一个小朋友在小男孩这样祷告。
有一天呢Tony 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里祷告。
这个小朋友这样祷告说，
这个小朋友祷告这样说，
上帝啊，请你让我像周。
他说，上帝啊，求你使我好像周一样。
Dear God, make me like Joe. 他在那边祷告。
他说 ,Dear God, make me like Joe.
Tony Campolo 就对那个孩子说
Tony 就对这个小朋友说，
你不应该这样祷告。
他说你不应该这样祷告。
你应该祷告说，求你让我像主耶稣。
你应该祷告说，求你使我像主耶稣。
那个孩子说，
这个小朋友说，
耶稣会像Joe吗？
耶稣是不是好像Joe一样呢？
这很有意思啊。
这个很有意思。
别人看不见耶稣，
我们都看不到耶稣。
别人看不见上帝，
别人看不到上帝。
假如我们连续别人，
假如我们连续他们，
我们就活出了耶稣的形象，
我们就可以活出耶稣的形象。
我们也别人就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
其他人就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
我们连续别人，我们也必蒙上帝连续。
我们连率他人，也都会受上帝连率。
当我们不幸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不幸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相信上帝会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会相信上帝会来帮助我们，
就好像我们帮助别人一样，
就好像我们帮助别人一样。
上帝要来承担我们的苦难，
上帝要承担我们的苦难。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跟着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跟着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这是第七个福，
这个是第七个福。
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来这个世界，就是要使人跟上帝和睦。
因为上帝儿子耶稣来，就是要使人和上帝和睦，
也使人跟别人和睦，
也都要使人和其他人和睦。
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因为他像上帝的儿子。
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因为他像上帝的儿子。
圣经说，
圣经说，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有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圣经也说，
圣经也都讲到，
他就基督使我们，就那边就讲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能够和睦。
他是指基督使我们，即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和睦，
将两下合为一，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来传和平的福音给我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我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上帝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责任给了我们，
将劝人和睦的责任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去劝人、劝导人和帮助人与上帝和好。
所以我们要劝人和帮助人，使上帝与上帝和好。
这就是要去传福音，
这个就是要去传福音。
我们与上帝和好，跟上帝有好的关系，
我们与上帝和好，有好的关系，
我们跟别人就比较容易建立和睦的关系，
我们就很容易跟别人建立和睦的关系。
我们基督徒必须彼此和好，
我们基督徒必须彼此和好，
我们才能够劝导别人与上帝和好，
我们才可以劝别人与上帝和好。
假如基督徒结党纷争，常常吵架，
如果基督徒经常结党纷争，经常吵架，
别人就不会相信我们所传讲的和平的福音，
那其他人就不会相信我们所传讲的和平的福音。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大家知道，再过两天，下个礼拜二就是美国的选举日，
大家都知道呢，再过两日星期二就是美国的选举日。
我们要选举新一届的总统，
我们要选新一届的总统。
大家对这个选举都很关注，
大家对这个选举都很关注，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很正常，
我们都应该关注，
我们都应该很关注。
假如你不关注就不正常了，
如果你不关注就很不正常。
我们都应该关注，而且更应该参与选举。
我们不单止应该关注，也都应该参与这个选举。
每一个基督徒，假如是公民，就应该去投票。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公民都应该去投票。
我问一下，你们已经有了投了票的，有请举手，有没有投
票？你们已经投票的，请举手。
还有很多没举手的哈，赶快这两天要投票了哈，一定要尽你的公民的责任。
如果你未投的，尽快去投票，尽公民的责任。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情。
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
有人支持 Donald Trump。
有些人支持 Donald Trump。
有人支持 Joe Biden。
有人支持 Joe Biden，
有人两个都不支持，
有些人两个都不支持。
不少人包括基督徒为了这次选举就跟不同意见人发生很激烈的争执。
不少人包括基督徒为了这一次选举都跟不同意见的人发生争执，
那个情况让人很担心，
情况令人很担心。
前面多久我们教会的王亮弟兄发给大家两位当代 很有名的这个牧师，他们提出他们对这个选举的意见。
没几久之前呢，王亮弟兄发了一个关于当代两个很著名的牧师对这个选举的意见。
一个叫做Wayne Grudem， 一个叫做 John Piper。
一个呢叫做韦恩古德恩牧师，另一个叫约翰派博牧师。
那个Pastor Wayne 他就认为呢，大家应该支持 Donald Trump。
咁呢一个系 Wayne 呢个牧师咧，就应支持，觉得大家应该支持 Donald Trump。
但是呢个 Piper 牧师就认为两个候选人他都不支持。
咁呢个派博牧师就认为两个候选人都唔应该支持。
他们两个人都列出很清楚的理由。
佢哋两个人都列出好多好清楚嘅理由。
他们公开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佢哋公开表达自己嘅意见。
他们彼此辩论。
他们彼此辩论，
他们两位牧师是好朋友，
他们两位牧师是好朋友，
他们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互相尊重，
他们彼此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互相尊重，
他们各执己见，但是他们可以彼此和好，
他们各执己见，但是可以彼此和好。
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
这个是很美好的见证。
他们能够有这样美好的表现，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跟上帝都有美好的关系。
他们之所以有这么美好的表现，是因为他们跟上帝有和睦的关系。
无论你支持哪一位当总统，
无论你支持哪个做总统，
无论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
无论今次选举的结果是怎样，
我们都应该依然保持和好。
我们都应该依然保持和好，
我们依然能够合一，
我们依然合一，
我们能够同心来支持那个当选的总统，
我们愿意同心支持这一位当选的总统。
我们希望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希望所有美国公民都有这样的心态，
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
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
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富强起来，
这样的国家才可以富强起来。
我们要使人与上帝和睦，
我们要使人与上帝和睦，
要使人与别人和睦，
要使人与他人和睦，
这是上帝儿女应该有的表现，
这个上帝儿女应该有的表现。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最后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八个福，
这个是第八个福。
为义受逼迫，那意思说把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为义受逼迫就是说将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是不是？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了解。
是啊，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到。
按圣经的启示，什么叫义呢？
按照圣经的启示，什么叫做义呢？
义就是跟上帝有个正常美好的关系，
义就是跟上帝有正常美好的关系，
就是尊重上帝为上帝，
就是尊重上帝为上帝。
当人跟上帝有个正常美好的关系，我们尊重上帝为上帝，那么很多表现就是对的，就是义了。
如果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尊重上帝为上帝，那我们表现都是对的，我们就称为义。
一个人假如把他的妻子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他一定是个好丈夫。
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妻子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他就是一个好丈夫。
一个人假如把儿女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他一定是好的父母。
一个人看他的儿女比自己生命更重要，他一定是一位好的父母。
一个人假如把教学和学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一定是很好的老师。
一个人呢，如果将教学和他的学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这个一定是好老师。
一个基督徒把他跟上帝的关系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他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如果将他看到与上帝关系比自己生命更重要，他一定是一个好基督徒。
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传到美洲，传到中国，传到万邦。
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美洲和中国，传到万邦，
传到我们这一代，
传到我们这一代。
就是因为有许多宣教士把福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宣教士将福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这样我们今天才有机会成为基督徒，
这样今天我们才有机会成为基督徒，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我们就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个事。
所以在信靠上帝跟我们保守个人生命之间，假如只能够做一个选择，
假如在信靠上帝和保守自己生命之间只能做一个选择，
假如只能做一个选择，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
我们基督徒应该选择信靠上帝，
我们基督徒应该选择信靠上帝。
这并不是什么伟大的牺牲，
这个不是很伟大的牺牲，
只是比较聪明的选择，
只是比较聪明的选择。
因为得到上帝就得到生命，
因为得着上帝就是得着生命，
放弃上帝就不可能保存生命，
放弃上帝就不可以保存生命。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了解，你还不是个真的基督徒，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了解，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你假如得到上帝你就得到生命，
你得着上帝就是得着生
命，放弃上帝就不可能保存生命，
放弃上帝就不可能保存生命。
所以在个人的生命跟上帝之间，假如只能做一个选择，我们应该选择信靠上帝。
所以在个人的生命和信靠上帝之间只能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们应该选择信靠上帝。
我们不一定因为信靠上帝要牺牲生命，
我们不一定因为信靠上帝要牺牲生命，
但是我们必须长存这样的心智，
但我们必须常存这个心智。
我们不一定有机会为主而死，
我们不一定有机会为主而死，
但我们应该常常有这样的准备，
但我们应该常常有这样的准备。
著名的德国的神学家班霍华他曾经这样说，
很著名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这样讲过，
他说为主而死的荣誉只留给那些愿意为主而活的人，
他说为主而死的荣誉只会留给那些愿意为主而活的人。
为主而死的荣誉只留给那些愿意为主而死的人，
为主而死的荣誉只留给那些愿意为主而死的人，
为主而活的人，
为主而活的人，
为主而活的人。对，你愿意为主而活吗？
你愿不愿意为主而活呢？
你怎么样为主献出你的能力，献出你的时间？
你怎样为主献出你的能力，献出你的时间？
那个字幕是打错的，是留给那些愿意为主而活的人啊。
大家看到的字幕呢是错的，是只留给那些愿意为主而活的人。
你怎么样为主愿意献出你的能力，献出时间，献出金钱？
那你怎样为主献出你的能力、时间和金钱呢？
假如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日子当中，不愿意为了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献出我们的时间、金钱，
假如我们在平安很稳妥的生活里面，不愿意为了敬拜和侍奉上帝而献出我们的时间和金钱，
我们就不可能为义受逼迫，
我们就不可能为义受逼迫。
在我们平安稳妥的日子当中，
在我们平安稳妥的日子当中，
不愿意为了敬拜上帝而侍奉上帝而献出我们的时间、金钱，
不愿意为敬拜上帝、侍奉上帝而献出我们的时间和金钱，
我们就不可能为义受逼迫，
我们就不可能为义受逼迫。
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天父上帝必定非常欢迎，非常高兴地迎接这位义受逼迫的人，他们为了进入天国，回到天家。
天父上帝一定会很欢迎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他很欢迎他们回到天家。
怜恤人的人，
怜恤人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为义受逼迫的人，
为义受逼迫的人，
这些都是蒙主使用的人，
这些都是蒙主使用的人，
都是荣耀主的人，
都是荣耀主的人，
都是蒙福的人，
都是蒙福的人。
耶稣带给我们八福，
耶稣带给我们八福，
我们怎么样可以领受这些福呢？
我们怎样去领受这些福呢？
首先到耶稣跟前来接近他，
首先到耶稣跟前来接近他，
我们要依靠他被他得着，
我们要依靠他被他得着。
承认自己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承认自己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为自己的罪过哀痛的人有福了，
为自己的罪过哀痛的人有福了，
饥渴爱慕耶稣基督的美善的人有福了，
饥渴爱慕耶稣基督的美善的人有福了。
我们要顺从他被他改变，
我们要顺从他被他改变，
被他顺服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
被他顺服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
被他洁净的人清新的人有福了，
被他洁净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
我们要荣耀他，被他使用。
我们要荣耀他，被他使用。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弟兄姐妹要记得。
弟兄姐妹要记得。
信靠耶稣，被他得着就蒙福。
信靠耶稣，被他得着就蒙福。
顺从他，被他改变，你就有福。
顺从他，被他改变，你就有福。
荣耀他，被他使用，你就有福。
荣耀他，被他使用，你就有福。
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堂庆，我们的生日，我们教会的生日。
今日是我们的堂庆，是我们的生日，
也是大家的生日，
也都是大家的生日。
那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不能举行什么庆祝的活动。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不可以举行一些庆祝的活动，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对上帝表示感恩，
但我们应该对上帝表示感恩，
感谢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保守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这个教会，
感谢他在过去这么多年去保守我们的教会和帮助我们的教会，
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
也都使用我们这个教会，
让我们这个教会可以帮助许多的人，
令我们教会可以帮助很多人，
盼望我们这个教会继续蒙主所用，
盼望我们教会既然蒙主所用，
也帮我们众弟兄姐妹也是能够多蒙主用，
也都使我弟兄姊妹能够多蒙主用，
让我们弟兄姐妹多蒙福，
让我们弟兄姊妹多蒙福，
大家能够福杯满溢，
大家可以福杯满溢，
能够荣神益人，
能够荣神益人，
愿上帝帮助我们，
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许多的福气，
你给了我们很多福气，
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恩典，
就帮助我们知道怎么能够领受这些福气，
也都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领受这些福气，
帮助我们能够活得更像你，
帮助我们活得更像你，
更能够被你所用，
更能够被你所用，
能够荣耀你，
能够荣耀你，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感谢主为他的儿女预